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大家好，我是阿唐。咱们书接上回，
那当时这个八王之乱时期啊，政权衰落，经济残破啊，社会矛盾尖锐，而这些部族长期发动战争，最终导致了一什么结果啊？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想过八王之乱结局会如何。其实啊，八王之乱可以说是一场司马氏自相残杀的战争，而这样的自相残杀，你们认为是否会有真正的赢家呢？没有，八王之乱其实没有真正的赢家啊！这些司马氏互相残杀，以至于到最后，这些司马氏怎么样？基本上被残杀殆尽啊！基本上被残杀殆尽。那么被残杀殆尽之后，最终的结果是怎样的呢？最终的结果啊，东海王司马越算是在八王之乱当中的幸存者，而东海王司马越这位幸存者呢，勉强也算是一个获胜者吧，因为其他的司马基本上都已经被屠杀殆尽了。而到了公元307年啊，公元307年，我们这位白痴皇帝晋惠帝暴毙啊，突然之间就死了。史书当中有记载说他是被害死的，但是这段历史我一直没有查清楚，他到底是不是被害死的我不知道。咱姑且咱就继续往后说，晋惠帝在公元307年的时候突然就死了，死了以后他的后人晋怀帝啊，他的后人是晋怀帝继任者，而晋怀帝当时改年号为永嘉。整个过程当中啊，晋怀帝上位改元钮永嘉，而八王之乱之后仅剩的那个东海王司马越被任命为太傅，同时辅政，掌握朝中大权。那么话说到这儿啊，我们可以说东海王司马越啊是八王之乱当中勉勉强强啊就算是一个最终的胜利者吧。可是我们知道所谓的这场八王之乱，我为什么叫勉勉强强的胜利者？因为八王之乱根本没有真的胜利者，这些司马们互相残杀，虚耗了西晋的国力。所以最后即使是晋怀帝改元永嘉，让仅剩的那个司马越辅政，西晋也因此而元气大伤。那么元气大伤之后会怎样呢？我来简单的说一说咱们历史上八王之乱的影响。八王之乱啊，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皇族内乱之一。在当时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那么在经历了严重破坏之后啊，当时的这个朝廷根本没有能力掌控全国，受战乱影响的地区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地区啊，这些地区很多人怎么样，成为了流民啊，被迫向南方迁移。那么好了，我说到这儿，我们也发现实际上在八王之乱之后，中国啊，或者说是当时西晋的北方，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大的西晋势力了。也正因为如此，在八王之乱当中乘机入主中原的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就开始作妖了啊，就开始作妖了。其中怎么个作妖呢？我不知道大伙是否听说过，无论是文学作品当中还是早年间的历史书当中，有一个名词叫永嘉之乱啊，我不知道大伙是否听说过，就是晋怀帝永嘉年间的事情。那么永嘉之乱讲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大伙是否还记得刚才我们聊到的那个匈奴王刘渊啊，匈奴王刘渊。匈奴王刘渊啊，后来去世了啊，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刘聪上位。就在永嘉五年 啊，就是晋怀帝上位的第五年，永嘉五年的时候，刘聪带领着大将石勒、王弥、刘耀等等这些个牛人啊，集体率军攻晋。结果在攻晋的战争当中，歼灭了晋军的主力啊，杀掉了晋军的太尉以及诸王公大臣，后来又攻破了洛阳，俘获了那位晋怀帝。整个这个过程杀了王公市民十几万人，这就是历史上的永嘉之乱啊，发生在永嘉五年公元311年的事情。那么话说晋怀帝被掳走啊，晋怀帝被掳走，掳走了之后啊，当时国中无人啊，那么国中无人之后又怎么样了呢？当时的司马氏内部就开始召开集体会议啊，咱知道国不可一日无君，是吧？那么好了，国不可一日无君怎么办啊？司马氏家族当中推举来推举去，后来又找到了一个人啊，这人叫什么呢？叫司马邺啊，叫司马邺。那么司马邺在永嘉七年的时候啊，就是晋怀帝被掳走的后两年，怀帝本人被杀。公元313年的时候，这位司马邺啊改到了长安继皇帝位，这就是历史上西晋的最后一任皇帝，叫晋闵帝司马邺。我说起司马邺了，我不知道大伙是否记得，咱们知道古代的皇帝制度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叫避讳制度。皇帝司马邺继皇帝位了，所以南方有一个军事重镇建业啊，这是当年三国时期吴国的首都建业，就不再叫建业了，改名叫建康啊，建康。哎，那么建康是哪儿呢？不给大伙卖关子了啊，建康说的是今天的南京啊，建康是今天的南京。好了，这是后话，我们再回到聊到这里啊，我们再回聊到这里。西晋的最后一任皇帝晋闵帝司马邺啊，在公元313年继皇帝位，改元建兴。建兴是什么意思呢？哎，可能大伙儿也能猜到了，是吧？从这年号名称里，什么意思？重建兴旺的意思。那么晋闵帝的上位有没有重建希望呢？没有啊，没有。那么在建兴四年的时候，那建兴四年的时候，这位刘耀啊，其中的这个一个匈奴的大将刘耀攻入了长安，又抓到了这个晋闵帝，最终西晋灭亡。那么在刘耀攻入长安以后啊，晋闵帝被抓，当时的西晋王室一片混乱，这些个司马氏们东跑西窜，其中司马氏当中有一个王在家臣的保护之下南渡到了建康。那么这个王是谁呢？他叫司马睿啊，他叫司马睿。那么这个司马睿在家臣的保护之下一路逃到了建康，就是今天的南京，是吧？一路逃到了建康，仍然啊自己啊，那么在当时的这种情况之下啊，北方的司马氏已经被杀尽了，是吧？他作为司马氏当中仅存的几个皇室子弟啊，南逃到了这个建康城，所以他决定要干嘛呢？延续西晋司马氏的这个家族荣耀，在建康称帝。他已经没法再叫西晋了，是吧？那么他叫什么呢？他就是历史上的东晋王朝啊，建立了历史上东晋王朝。从这儿开始，我们发现长江以南是东晋的地盘，而长江以北则是五胡十六国的地盘啊，则是五胡十六国的地盘。好了，那么说到这儿，我们也发现这么一个问题了。在西晋王朝永嘉之乱之后， 它致使了中国再一次走向了分裂。从此中国的北部就进入到了战乱不休的五胡十六国时期，而中国的南部则建立起了东晋政权，而这个事件史称叫衣冠南渡。好了，本期栏目我为大家播放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见。